是我们的兵器，记得我要讲的是三个兵器，我们这个被神用要射出去的，我们要成为有三种特质的兵器。第一个是光明的兵器，第二个我们知道圣经保罗谈到我们的这个配备，我们的全副军装哈，都是保护的，要保护好哈，要保护好，不要受到受到伤害哈。我们说只有一个武器，就是圣灵的什么
宝剑，
宝剑，所以我们称它是武器嘛哈，宝剑哈。那我提过哈，圣灵的宝剑也不是那种很长的那种来跟人家那种西洋剑这样子比来比去哈，不是拿来跟对方耍剑的，不是，而是一个短剑，是要把那些射过来的那个，因为他前面提到那个火箭啊，那个箭不是这个箭，是那个射过去的那个箭，有没有火箭？那他把它挡掉，那他短嘛，短就有力把它挡掉，好，所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越有神的话的装备，你越对神的话用心。我不是说你很会解释哈，我特别很希望大家不要特别一定要去听多少的对圣经的解释。如果我们都没有资源可以释经学，没有什么这些的话，我们有神的话，光是我们有神的话，那个就是圣灵的宝剑。到一个你存进去哈，那我也提过，我也跟大家提过，神的话用字词用纸印出来，或者像你们放在你们的电子版里面的这个哈，又所以你的配备，一个是活在光明里面。什么叫活在光明里面？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我刚才没有讲完哈，那个大祭司以前有一个幕，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神是跟人是不能靠近的。这个希伯来人怕得不得了，他们连神的声都不敢听。就像约翰启示录看到活后的耶稣的时候，那个审判官的那个整个的穿着，还有他的那个发光的那个像金子哈，还有他的声音，还有那个他说有像火一样的啊，那个都把他都快要吓死了，是不是？他都把他就倒下去了，好，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这么样的一个可畏的神。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只有在什么下面你可以坦然无惧？我要在光里面，我有这个光明的兵器。为什么要成为兵器？因为我们的世界都是污秽，到处都是陷阱，所以我们要把它当作一种兵器，是保护，是防护，就像那个圣灵的宝剑是防护魔鬼撒旦的攻击，控告也好，陷害也好，要毁灭我们也好。好，第三个一样是兵器，它叫做受苦的兵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嗯哼，肉身的受苦，或者是我们今生的受苦，是必然的。苦的形态不一样，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苦的话，就没有办法有更新。所以诗篇作者说，受苦对我有益。人的本来的常性是要挡掉那个苦，甚至不喜欢想到过去的苦。我们不是，我们面对它，然后我们越过它，我们去胜过它之后，然后它成为我们的一个兵器。受苦成为我们心智里面一个兵器。孩子们都不喜欢受苦，孩子等不及，孩子忍不了啊。但是当我越来越成熟的时候，那个受苦本身会成为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我举这个例子不知道是不是适当哈。你们大家认识那个李昌钰博士吗？
听说过。
在中国好像很有名，中国呢那边呢？
我听过他讲的。
Okay.
新闻上播过他。
嗯哼。他小时候哈，因为父亲在他不知道几岁就那个船要去台湾的时候，货船要去台湾的时候就船难就去世了哈，他妈妈带了十几个孩子。然后如果你看他前面后面的辉煌哈，你从来没有想过他前面是怎么样受苦的。但是那个受那个苦，他那个受苦是从没有父亲孤儿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他妈妈给他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你不能放弃。他也立定了齁，我不这个不是真理哈，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但是他是一个例子。受苦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兵器，什么兵器？我们心智的一个兵器，我们里面的是我不放弃，我要继续，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被更刚强更壮胆。他那个时候就只有50块的美金，他从一个没有钱可以上学，可是他一定要上学，他妈妈说你们一定都要上学不管怎么苦。他后来还要讲一次，有一个故事说他因为他没有那个没有灯可以，他需要去哪里去做他的这个作业什么的，忘记了哈。以他的故事，就他讲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历哈。然后他是因为在台湾的那个警察学校是不用付钱的，而且他们还给你一些补贴哈，他给你吃给你住，而且你不用付学费，所以。他就选了这个不用付学费的啊。他妈妈非常苦啊，从一个那种有很多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因为现在好像是在很有钱的一个在开个公司嘛，什么公司，但是就因为这样子，他妈妈一下子，因为他从小有被训练，有被他的家教有训练，以至于他就一个这样的一个女人家。就把孩子养大了，不但养大，而且他11还是12个孩子了，里面有5个好像全部都是我现在不是在讲说博士怎么样哈，我不是在强调这个啊，神不是到时候不要看我们的文凭，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他们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受苦可以成为我们心智的一个拿来作为我们的工具，我们的兵器，可以这样说啊。那他到他拿了50块，这个当中也辗转有好几个转借点的哈。然后到美国只有50块的美金，然后要兼三个工作，还要在因为他来念生物嘛，然后还要在实验室做实验，听了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过的啊。但是他到现在我们看是他的结果是这样，可是呢他前面有一个训练他成为这样的一个前面的因素。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彼得也告诉我们，你知道吗，这个彼得本来跟耶稣说你不能死，你怎么可以死的，要阻止耶稣去死，对不对？没有人在看耶稣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希望他的老师夫子是走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的了，他们都希望他们看到是一个未来的王，骑着驴子进那个耶路撒冷，被迎接一个王的那个来迎接他，整个的排场这样来迎接，然后那时候他们好风光啊，还在想说，我坐在你右边，我坐在你左边，在争那个位置、争权啊、争利的。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的主是这样的一条路，这样的一个彼得阻止耶稣去受死的彼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到后来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跟随他的脚中心，然后也是受苦。那个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蒙召原是为此。
彼得前书第2章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这彼得讲的咯，现在这是彼得讲的，他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被塑造成可以射出去的那个箭的那个矢那个头了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很快的哈，很快的把这几座山把它爬完了哈，把它登完了。我们曾经提过那五座山哈，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的啊，那五座山呢是一个点，你一定要这个点，一定要这个，好像一个要素一样，你要有相信，要有要得救，有相信，有顺服，有跟主面对面，就真的认识他。然后因为他问神说你是谁呀、啊？那么法老问我，我要说你是谁，需要就像保罗一样说你是谁，他需要认识这个他要敬拜的神，他要服侍的神，然后呢他也从那里领受了神要给他的这个使命。从这里我也知道提一下哈，以前你们常常问我说，那我的使命的目标在哪里哈？如果摩西的使命是他要过去那个迦南地得地为业的话，那他有没有完成？如果你把行使使命当作是一个成就，一件事功，一个事项做成了，那摩西有没有完成？
没有，
没有，对不对？他没有啊，
嗯，
可是他好有荣誉啊。神亲自帮他埋，还帮他等于说神亲自帮他做一个追思一样哈，就告别了哈。所以神的看法、神的意念、神的道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乐意的凭着信心认定他。好，接下来我们要上第六座的山，我没有把它从六七八九排下去了哈，我要从第一座来哈，因为这里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五座山哈。那么第一座就是有两个山是一起讲的，叫做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这两个山呢是有它的代表性的，基利心山代表神已经颁布了这个律法，然后神给摩西转告给他的百姓，也是摩西要离开百姓以前呼天唤地的告诉他们的怎么样蒙福，不然的话怎么样是咒诅。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看那个经节了好吗？我有 给你们经节对不对？刘磊，我有给你们经节哈。
对了，
那你基本上呢是这样子的，两座山，这两座山呢是相对的。好，那那个时候呢神就告诉摩西说，这个是在生命记二十几章哈，那个摩西就交代了哈，你们过去之后，摩西已经知道他过不去了哈，过去之后到了那个地方呢，十二支派要分成六个支派，六个支派有六个支派负责要去宣告，再次的宣告什么是受神祝福的，然后要去遵行哈，然后另外的六个支派要在另外一座山，这个叫做以巴路哈，以巴路山要去那边宣告什么是咒诅。我有给你们经节，你们再去看哈，那上面怎么讲的哈。我给你们几个经节，刘磊，
一个是生命记，一个是约书亚。一个生命记是摩西说的，约书亚就是他造作的。
好，这个是在历史上，圣经历史上的那个，你们就去看，自己去看了，我们就不念了好吗？好，所以这两座山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他们本来是还没有进去以前，神就交代摩西告诉他说你要进去之后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从神颁布的律法之后给他们一些定力，给特别给以色列人一些他们属于他们的定力，他说你们要在那边的时候在这两座山来宣布，再次的宣告基本上生命记上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过去的，我们知道本来十一天可以到的，但是呢他们绕了全部四十年， 十一天是从他们开始去律法也宣布好了什么就要进去的，就是十天的路程了哈，十一天。但是基本上大概需要两年来，因为他们要神要他们绕嘛，他不要他直接哈，所以呢，但是他们又多了38年，所以44年。那生命记就由摩西领受神交代他的，讲到过去，然后讲到当时候他们那个现今的事情，然后就告诉他们这是属于以后的吩咐他们。不过他们约书亚真的是在埃城取下之后，埃城不是失败了吗？取下之后就做了这件事情。好，所以基督徒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概念，世上有一种人是心目中有神的，叫做义人。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因信称义。有一种叫做恶人，恶人是不认识神的，他们总是有分别的。记得刚才我为什么一开始用这个圣洁来做我们的开头的序言，我们神的属神的人，我们是有分别的，我们思想是有分别的，我们的追求是有分别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说话都是有分别，都是应该不跟世人一样的。那神爱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被分别之后，我们是要代表神去有一个职分给我们，要让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去的，不是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如果你说你都不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这就是你的使命。这使命里面有一些细节不一样的，大家不要去完成，但是我们总归我们有一个，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我们已经耶稣基督因着他我们跟神和好了，现在把和好的职分就交在我们的手中。我的生活里面是一个使人和好的人吗？我们是一个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可以让他跟神和好的生命吗？这个不是使命吗？这个别人做不到的，只有神的儿女做得到。前几天我有好几个族群，跟老人家我先生许牧师在跟他们谈那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他没有谈到，但是有一个老人家回应得非常好。他说哎呀，这个圣灵的果子只有我们结得出来啊。好，那当然牧师也常说这个我们没有，一定要圣灵结。所以呢，我们是我们的专利，等于说呢，把这个圣灵的果子一结出来，一摆出来的时候，味道不一样，营养不一样，好，而且是让别人蒙福的，而且是只有我们有的。就像你在来个地方的特产啊什么的，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的目的是要我们遵守的，遵守的目的不是他管我们，而是怎么样，要我们蒙福。所以一边是祝福的，一边是咒诅的。那我们的观念是我是属于哪一边的。我刚才说我们有一个概念，世上有恶人，有义人，有败子，有麦子，有绵羊，有山羊。我们总是要执守我们是属于哪一群的。 好，那么现在往下面那座山，往下面那座山就谈到这个，我的圣经讲利巴嫩，那听说你们的是黎巴嫩。好，这个山哈，黎巴嫩出一种什么，有没有人有印象？
香柏木。
对，所罗门要建殿的时候，这个黎巴嫩不是在迦南地，它是在临界的地方，但是呢它出很有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它有一种泉，有一种自然的这个山泉，好，等一下我再讲为什么。然后它有那个很有名的这个我们叫香柏木，然后叫香白木是吧？你们念白哈，我们念柏哈，松柏哈，它处在那个高山哈，这个这座山呢好像几万高啊，很高的哈，很高的。所以呢它里面有松树，有柏树，它的植料都非常好。然后它的上面呢是常常积雪。他们说在这个山上本身就分成两个气候，一个是总是像冬天，下面的话有时候就像春天， 春暖哈、啊，那个雪会融掉，然后就会很有雪源水源，它的水是够的，以至于可以，你这样有水的话，就可以滋生各种啊，就是很繁茂哈、啊，嗯哼。所以在这里呢，黎巴嫩呢这个山呢，它是一个山，一个好像一个脉一样山脉，它不是就一座山然后那个才下来的哈。基本上呢，比如说像你们有列王记下十九章吗？
没有
哈，没关系。但是提到说，在它的深处哈，可以得到这个高大的那个香柏树，啊，佳美高大极高之处哈。好，那你们有这个诗篇对不对？104对不对？
对，那个有
46节，念一下。
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木，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
嗯哼，很形象对不对？很形象化哈。他说是神栽种的，所以这座山呢会产出神栽种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常把我们当形容成好像一棵树对不对，按时候结果子，栽在溪水旁啊，或者是在应该是耶利米书谈到说我们就好像那个树有根哈，有根基，然后呢不管是风来旱灾我们都不会倒的哈，就把我们形容是一个树的生命啊，它有根有果子这样的生命啊。所以这个你们讲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个山脉呢，本身呢它的深处高处跟深处就是有这种很实在的可以拿来建殿的这种木材，这个是神所种的。还有一个地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就是在耶利米书18章14节，
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枯呢？
好的，有没有看到雪是很冷的对不对？冰天雪地，可是它却从那个很冰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流出了那个山泉，也因为有那个山泉就成为一个灌溉的资源。所以他说那里的雪不会断绝，留下来的话那个凉水呢岂能干涸呢？好，等于说呢一座这样的山，高山，它可以有很奇妙的，上面是冬天，下面像春天一样，下面在结果子，下面在长得很清脆，可是高山里面很高的地方养出了可以建圣殿的材料。圣经说我们是灵宫对不对？我们成为灵宫，我们是圣灵的殿，神亲自在栽培，在出产他自己的材料。好，再来黑门山，把金姐先念吧，把金姐先念好吗？
133篇第3节，
嗯哼，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还有路加福音9章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讨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那是在哪里？
路加福音9章31节。
不是，那是在哪一个座一座山？我问大家，这个就是黑门山呐、啊。OK，还记得在那里变貌，所以呢，那个时候耶稣变貌倒没有把他们吓到。彼得有点吓到，但是他后来说我们建三个棚子有没有啊？那事实上那个地方耶稣在讨论什么，耶稣在前面就跟门徒讲，一直跟他们讲，特别的盯了好几次人子，首先他是问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他要再次确定他们认识他，他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他们懵懵懂懂的了， 啊，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很紧密的要，他是向着他的目标走了，就是也就到最后要钉十字架的目标走了。那他在那里就一直跟他们说，人子要被定罪被杀、啊、然后要三天啊复活，这样被杀三天复活啊。所以呢，那个地方就是黑门山，也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在一个等于说，有时候有些山不好爬，很高耸，或许很冷，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我们讲野心也好，或有一个标杆也好，势在必得，我就是要上去，我就从到在上去之后，我就得着我爬上去的，达到我的目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智了哈，心智成为我们的一个兵器，那心智有时候是受苦的心智，那么在这里呢，黑门山是我们耶稣在世上之后，他的门徒看到他的荣光，所以我们在信主的人，不是那一天才会，好像等我死了以后，或等我见主了以后啊，什么才会呈现？不是，现在就是我们有没有？耶稣说，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让神，我们愿意甘心的让神来塑造我们，我们愿意不放弃的，不要厌倦的，来一座山爬过一座山，那些山峦不是只有一座，一座一座再过一座，向前也向上的话，那我们是就像义人的路越照越明，越来就越宽广，越来就看得越清楚。所以事实上彼得他们在世上就看到了神的儿子的荣光，但是他们眼睛盯在哪里？盯在那两个旧约的他们所谓的英雄、啊、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对他们是代表人物，一个是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跟律法，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认定认识认定，也要跟定耶稣。跟定什么？他说如果你的老师受苦受死，那你们也一样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背十字架不是背重担，背十字架意思说我已经决定要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世界对我来说定在上面死了，世界好，然后对世界来说我在上面已经死了，我们是完全是不同，我们是分开的，我们是有分界的，祸福有分界，我属于神的人跟这个世界也有分界。好，接下来各个他山不用解释了，对不对？十字架这个山不高、哦、耶稣被钉的地方其实跟人看的就几乎就是一个平台的这样的，高一点点的这个山丘没有错，但是事实上它是跟人看着他在那边被鞭打被钉，那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很惨状的时候，事实上就在面前，他的母亲在面前，约翰在面前，但是他要上去之前跟那些为他哭的，看着他要被十字架跟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为你们自己跟你们的后代哭。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目的到达那个山顶的时候我们会成就什么，这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果效。我没有时间多讲各个他，其实这是我本来我今天我的中心信息，刚好也是我们的，我这里是受难日，你们明天就是复活节哈。耶稣说如果你不背起你的十字架，是天天哦配着我的门徒，不是他不要我这个门徒，而是配不起来。他得着我了，可是我却得不着他要我得着的，有点我用这样来解释好了、啊、他要我们得着很多，多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可是我们却用一个很小的一个容器，就这样子好像在接那个滴下的水一样，那是倾倒下来的，可是这是必须要这样子两个一起同心同行同工的、啊、好，那么最后 最后是什么山？
橄榄山。
橄榄山。好，请把经节念一下。
撒迦利亚第十四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使徒行传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嗯哼，知道这个山在讲什么吗？请问
耶稣会再回来的。
嗯哼，
山
呀，他要再来，然后再来的时候就是他掌权，也就是他被万国称颂，万蛇要称颂，万国要跪拜的时候。而且那里有一个消息，启示录刚才已经念了哈，启示录的这个啊，你再念一次好吗？
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个山，橄榄山，我把它定一个义，叫做是神掌权。然后有一个同工，我有没有写，是我们一起同工的，就是我们跟主耶稣要一起来掌权。
神写的是神权同工。
对对对，我好。那你还会看到有一个希伯来书，我刚才讲的那个啊，锡安山哈，锡安山事实上是完全是一个意义的山，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就是神自己，代表神自己。好像锡安山有没有？诗篇133篇有没有？黑门山的甘露，然后到锡安山，有神所命定的福哈。那个锡安山的意思是神自己，哈。所以当终究最后，我们是代表新耶路撒冷了。我们就是在，我们也是坐落在那个新的这样的啊、一座属灵里面的意义，就是神自己的城，就是锡安山。啊，如果你们看看那个啊诗篇也有啊，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什么？有没有人记得？锡安山永不动摇。好，所以那个山是一个象征性的山。那么现在我们谈到的这五座山呢，是我们的人生里面需要经历的。第一个，我们需要有分别，蒙福跟咒诅是有分别的。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心智，我们是按因着我们的遵行神的话蒙福的，我们是在这一边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等于说，如果你是站在蒙福的这座山的宣告，那么你就要紧紧记得，我不会想要属于那座山。为我们能够在这个蒙福的这座山宣告的这种因神的话，我遵行神的话蒙福这样的一个山上，我要停在那里，我不想越过到海边山去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然后呢，第二个是你在神的手中让你茁长，你会长大，你会成熟，你会坚固，你会成为神要用的贵重的材料啊。然后啊， 第三个是黑门山，在那里见到耶稣的荣光，在那里认定耶稣，在那里更进一步的要委身跟随他。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有个很亲密的关系，知道吗？记得吗？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所以这个关系上面，我们在讲这个山基本上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约在那里，有个约会在那里，有一个彼此的相见在那里。可是每一次的相见，我们都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境界。到最后锡安山那个耶路撒冷是什么？是心腹已经准备好了，在那个启示录的第21章。好，那基本上就谈完我们所有的这个山了哈，包括上次五座，这次五座哈，这样，嗯哼，好，那我们给一点时间，有没有问题或回应？那在今天呢，有没有什么谁要回应的？我自己在学习这些山的时候，我是自己学得很，好像我真的去爬山一样哈。我是很喜欢山的人呢、啊，但是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住到美国来的时候，这里是什么都没有，除了沙地、海滩，还有一个垃圾山，就是所有的垃圾都挤在那里堆成一个山形这样而已哈、啊。我们这里没有山，嗯。但是每次我想到这些山，我可能没有那种体力，也没有那种冒险精神，但是呢，我是很喜欢，我是很欣赏山的。上行的诗篇里面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向高处的，我们是高处仰望的，我们向高处行的，然后是跟主在山顶上相约见面的。有没有什么回应？当我们很乐意的让神来用我们完成他要我们完成的使命的时候，你会有三个记号。今天我讲的那三个记号也就等于你的三个工具。一个是光明的兵器，这个是有能力的哦。英文说 power， 兵器有 power， 有它的功能，有它的功效的。光明是一种兵器。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当别人在讲一些黄色笑话的时候，刚好那群人你也在当中，你不是故意要去跟他们讲，但是你在当中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因为你在那里而觉得讲的没意思，或者是就会好像就不讲了、啊、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想到一个例子，有没有可能呢、啊？有一个例子哈，好像是在一个聚会里面，然后我因为我们在讲嘛，那这些这个当中很多人在这里哈，然后有一个是不是姐妹我忘记了，应该是姐妹吧，她就坐在第一排，那不知道为什么哈，我看她一直拉她的裙子，我就想说为什么她一直拉，其实我没有注意的哈，只是说我没有注意她为什么拉，就我想她一直在拉她的裙子。好像把他拉，后来我才发现我没有在笑他哈，我没有一点都没有去想说他是这样哈，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个裙子很短，刚好坐在我跟妈咪的前面，所以他一直想要把他拉长一点那种感觉了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轻看他或者没有这样哈，但是当我们在的当中，当我们出现在某一个地方，我们是成为一个光吗？我们成为一道光吗？就像我们是盐，盐就会有防腐的作用，对不对？我们是有带着功效的，这个叫做光明的兵器。我们活在光明里面，无形中光一照，黑暗就不见了。我讲这个例子可能不太适合了哈，对不起，我想不到说什么来解释这个光明的兵器。然后我们有一个
这么，你讲过妈咪的例子，就是说他说他的年轻，不是他做过这个校监还是什么，他有些年轻人一些男生，但他一进去他们就不讲了，好像我记得你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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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呀，这个大概我也是从他讲听来的。
嗯，
是呀，嗯哼，呀，是的，
是
的。因为我你一讲，我就想起来，可能是我从他听来的。好，
嗯，
有没有要回应的？
师母，
是，请讲。
我在说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他们当有几个人在一起，就是他们说一些黄色的段子哈。那我在其中的时候哈，嗯，我有这个经历，就是我丈夫的朋友，他们都是些什么文艺青年啦、文艺中年啦，反正他们在一起就经常爱说这些黄段子。我呢，我在他们中间呢，我也不可能说马上起身走开，也不那个，但是我就是我不接话。我也那个，我就是沉默，然后呢，他们还是继续说他们的。但是有一天呢，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呢，他们也当中的有一个就说：“哎呀，我们中间啊，就是我们这几个，我们都是被这个社会这个大染感染了。”他说的啊，比如说张教授，你是黄牛，我呢我是浊牛，谁又是什么？啊，我们只有我们嫂子是一股清流。
OK， 就他们看得出来。
就说我，哎，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用说话，你不用去反驳他，也不用指责他，但是其实他知道的。
你看，耶稣走过那个树下的时候，他叫了那个撒该，叫了一句话而已，让他下来。撒该马上就触动了，有没有？他说我，他就整个改变了。嗯哼，我们是有基督徒的，基督的香气有没有？我们有光的，我们是有盐的作用的，不是我们自己有了。好，但是当我们在神的手中被塑造，我们被神来培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以前我们曾经有
是的。是的，
警察的弟兄，因为我们信主，然后因为我们都会去嘛，再去哈，去的话就隔半年或一年了哈。那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信主了，受洗了，然后再去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哎呀，他信了主以后，他觉得，所以刚才我说那几条里面有一条说，他会觉得好像委屈，他会被误解，他会被排斥哈。那”他就跟我们谈到这个方面，他觉得我好像我信主更难了。哎，下次再去的时候，他说现在呢有一个现象，当他们有什么苦、有什么难、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来找我。他们说你是信耶稣的，所以他们想从他得到一些答案啊，他们信任他。所以这个是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忍耐的心呀。嗯，像类似这个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继续一山再一山啊，过千重山啊，没有到千重了啊。不管怎么样，那些山顶上面的意义，那些山上的神所命定的，他的曾经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经义啊，对我们是我们人生的啊必经，一定会经过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被磨成了那个气，一个用一个利器，一方面成为神手中要射出去达标的这个箭头啊。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跟着一个潮流走，就这样的一个好像生出来，然后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像大家在走的潮流就这样，不是这样。我们的眼光不是这样子，我们眼光是向着远处跟高处。不管什么事情，现在我在过的这个日子里面，我的眼光就是在远处，不是只有在这里，不是只有在今生。
有吗？你今天其实讲的挺细致的，也挺形象的，我也都能够明白。但是就是说。就是觉得我不想被魔造，就好像还是会按着自己的意思，所以一直在这种绕的过程当中。就你说的那个三个兵器， 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用上，就是装备了很多的知识上，但是真正的包括你昨天你们谈论的，就是那样的很自然的生命的流露，就是不能够，我也在反思为什么呢？那不就是要有个突破吗？但是好像我就在这个点，总是不能越过。
我跟你讲，神有十足的耐心，永久的忍耐。你在急他不急，你想想看，神忍心让摩西有什么过错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在他们要转回去的时候有没有？然后还有两个，约书亚还有那个加勒，有没有？他们三个是多么的冤枉啊！可是都要绕回去，他们一定要跟回去。所以我们不要去自己打分数，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智，就像保罗说的，我的标杆只有一个，我向我的标杆直跑，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我们都还没有得着，所以就赖给主吧，他是你的主人，好，他要用你的话，他要做到他满意，那你自己本身你不知道，我们在长大我们不知道，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好快哦，时间过得很快，特别是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小时候那个小不点的时候，常常想说，哎呀，巴不得赶快像那个老师那么大哈，常常在当小朋友哈，常在像当那个总是要像好像是在下的，他们在上面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在那个阶段很想赶快长大，很想不要被管，很想赶快像他们一样，好像可以命令别人或者怎么样，有没有？有没有这种记得吗？就小
有啊有啊，
对不对哈？可是当你长大了担起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哎呀，还是以前轻松，对不对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没有意识到当中，每一天希望赶快长大，可是一下子怎么样，现在变成怎么样，希望不要那么快变老啊。所以我们在时间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感觉上面的错觉，你在算怎么还是这样，怎么没有突破，可是只要你认定了你的标杆，神他在做工，水是怎么变成酒的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变化我们都不知道，只要神在其中就有神的工作，就有神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不要盯着我们的不可以，我不行，我怎么总是这样，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努力去成就神的心意的，绝对没有办法。什么材料就是什么材料，可是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就是一个证明。只要我们眼睛盯着他，不要去被这个世俗把我们慢慢把我们带走了，赶不上了，就希伯来书讲的。所以很重要啊，盯着我们的主，认定他，然后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很重要。我现在恐怕有很多信主的人好像就只有在现在有盼望，以后呢不知道，没有意向，也没有以后的这个远景啊，好像走一步算一步。对了，我们走一步算一步，每天靠着主，一天一天过没有错，可是我们是带着意向，我们的远处的这个啊标杆也好，我们的盼望向前走的，或许就这样讲，就是忍耐等候，默默无声忍耐等候，把你里面的要的继续的托给神，继续的跟他倾诉，把你的意愿告诉他，我做不到，可是我愿意继续的委身给他，你知道哈。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手中哈，都要有一个经历，就是那个里面那个顺服哈，就好像一根一根那个被折断的这样子，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一个孩子要听话，要真的听话以前哈， 在心理学来讲，他的 will， 他的意志一定要在某个地方，你要把它让它服下来，折了叫折服，要折下来顺服。如果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在某一个阶段，那个阶段是最好折的时候，没有折他的话，以后的话就变成钢铁了。但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有足够的耐心。我只是用一个孩子的这个来形容哈，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意志这样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意志也是很刚硬的哈，但是神可以让我们折服下来。所以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天国是哪一种人？哀痛的人，虚心的人。虚心是贫穷没有哈，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是这样的人。还有吗？
是吗？那我做一个回应吧。
好的，请你请。
就是听了今天您的分享，就是从那个诺亚那个三救恩的这个三，然后一直到这个最后荣耀的这个橄榄山，我就被您带着哈，就一直在也在思想。在思想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得到救恩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在爬这个山哈。就是圣经也是神为我们写在那里的说明书，我们也是在爬这样的山，但是我们爬这个山的过程其实并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所以神他是以马内利，他答应他与我们同在。对，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面对的每个环境和每一个境地，其实当我们不看环境或者不看自己，把眼光定睛在他的身上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就我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是这样子的，就当我看我自己，我就充满失望和绝望。当我看环境，我也觉得像大山一样的压过来的感受。但是每一次神靠着我，然后胜过了一个又一个我生命的这种罪也好，困境也好，那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完全就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会让我更有信心对他。就是每一次的经历会让我对我自我有更多的认识，让我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所以我可以就是当我越信靠他，相信他，因为我看到过去他对我的带领的时候，我就相信他会把我带到他所为我预备的这个山顶上去。对，所以刚才师母在分享和聊，对，我也在想，就当然中间师母讲到的这三个兵器非常的重要，对，缺一不可。所以我听了这个课以后，其实把我之前有点零散的这个思路就是有点理顺了，就更清晰了。对，包括以后自己的这种如何来爬后面的山，后面一段的山要有使命意向和这个，对。对，
这个兵器也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我们就是一面在一面在被塑造成，我们就慢慢因为跟着主一起，他跟我们在一起陪着我们，有时候训练我们，然后我们就慢慢就有那个三个工具就会出来，我们会带着那三个兵器啊，这个神的道，这个道就是我们已经去验证过去行出来那个叫道。神，我刚才没有讲清楚，神的话是一个意思，神的道是已经是成了一个人格了，道成肉身，那个道本身跟这个人是分不开的了，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你里面有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体质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兵器，然后就是这些的话就变成我们的工具了，我们的工具，我们需要这三个工具来完成我们一生的使命呀。是的，所以它是两面的，一方面是神在做，一方面我也在被做成怎么样，这是我一开始的意思。是的，是的，
是，对，就是我们要愿意，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态度吧，就是愿意 愿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在意吗？我们看为宝贵吗？像比那个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有认识到那个宝贝度吗？
是的。
嗯哼，是。
其实我看师母刚开始的时候就说，神成就是为我们预备，就是成全我们，就是得让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要得到我们的，我们自己就是也不会觉得人生满足和有意义啊。这一点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后来就看最后你讲的这几个山呢，我就在想。神，可能您从现在往回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在讲这些的时候，其实好像你也在经历。然后我就在想，我们到底经历到，就像说，比如说
死多了，
就登不同的山，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然后这个时间就是有一种。就一定要在剩下的时间里把神要得着的我们也得着，这样子就是就像耶稣说最后成全了哈，就是我们的生命让神的心意成全了，就是说要更怎么说呢，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到底看不看为宝贝，就是寻求到神的心意，或者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按照自己的那个状生命的状态，就是能够很笃定的觉得我现在做的或走的就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然后就像你说的，会感觉到不管是经历什么还是拥有什么，就能觉得海阔天空。哎，这样我就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超脱这样超越了的生命哈，要用那个。Yeah.就是原来世俗就是说不是圣经的角度说，就是这个超脱了的那个生命哈、啊、就是不被这个有限的人生想框住啊。但是不是我听你讲的时候是觉得是这么个状态，至于自己能不能就是说真的是进入或者是能够做到就不大清楚了。
这是我们的标杆，这个是神定的标杆啊。我您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点哈，我们到最后才谈到哥他哈，他是一个成就点、耶稣说成了哈，但是不要以为那座山等到以后再去爬哈，事实上在旧约的时候他有个对照，我没有今天没有机会可以讲。事实上各个他那个山对照谁？对照亚伯拉罕献儿子
摩利亚山。
对，因为他相信以至于就顺服，相信就是信靠了，他就靠得住，靠得信得过神，然后他在那里献上他的唯一的，那个时候是独生的，而且是好不容易得到的儿子。但是呢、你讲，
那就是说你这么说，这两个山对应，就是说在我们立定心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山这个、
就是、对，就必定要上去的十字架、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哦，我排这样排那样，那我这山最后再去爬。
对，我也是想最后那两个山会不会爬不上去的。
信靠就一定是顺服，耶稣是顺服到死啊。
就是说，就像你今天在群里分享那个忍耐的道或什么这几点，我一看你写那个，我就不还跟刘磊说，我看师母说那东西我不大知道该怎么说，也有点不敢说了。后边就是说，因为说受苦的心智或干什么，我就想，哎呦，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我就不大清楚去回应了。今天你又讲受苦的心智哈，受苦的心智，我是觉得可能就是有个这种心态和志向，就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是要有这个信念哈，
坚持，对的，对的。我们不能，我们 不能胆怯了，不能为了这些面前的这些好像啊很大的波浪或者是什么样的变动哈、啊，就把我们吓到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标杆在哪里。我的意思是说，耶稣都讲清楚了，这个世上有苦难，我们不是要主动去要苦难，可是不能避免的啦。他说这个世上有苦难，基本上这个苦难是由这个罪所产生出来的，是由魔鬼恶势力所操纵的啊。这个苦难还不是说啊、是一我会碰到，就好像我会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这样而已啊。这个苦难本身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只是形态不同，方式不同。但是呢，他说世界有苦，我在我里面有平安，不是吗？耶稣就这样讲。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得着的福音传成一种福音是什么？你信耶稣，然后怎么样？你帮我讲吧。就是你传福音之后，你就很希望，我想没有人去传福音说，你要知道哦，你成为基督徒，然后你要背十字架哦，有人这样传的吗？
比较少，我们都好像先、好像说那些好听的，
祝福的哈、
我没有说，我们传这样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经历了这个，没有死就不能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保罗说，你参加叫什么？无知的人呐、没有死就不能活，那就这样讲嘛，哈、那等于说，今天如果我经历了这个，那当我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如果看到对方不想死只想活的话，那你一定也觉得这个不叫福音嘛，对不对？你也一定要想把真的福音传给他。我不是说你要怎么讲，一开始就要讲，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你所做的见证，你生命的表态，一定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啊。而且我们要献上的还是神要的哦。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他如果献上以实玛利的话，神是不要的，是要神认定应许中的，因为我们有信耶稣，有耶稣的宝血的记号的。为什么现在呀？这个不要再谈那个了。耶路撒冷会那个什么清真寺，然后圣殿还没有建起来，然后就两边就有那个，就是因为这个，这也是罪的结果，不是吗？因为啊，这个沙拉，亚伯拉罕的太太有没有啊？
沙来
靠着自己的聪明帮亚伯拉罕生了一个不是神要的。对不对？就这样来的，很简单的一个家庭的问题，两个兄弟的问题，两个女人的问题，变成今天怎么样的局面？我们说为什么有苦难？因为人的堕落，因为罪的结果，罪的种子就产生罪的结果。我们是承受生命的种子，我们就成永恒的永生的结果。
嗯，